奉主耶稣圣名在这里做见证分享。
啊，奉耶稣圣名来做见证分享。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晚上我们要跟大家继续谈的一个国王叫约兰王。
啊，今天我跟大家讲的一个王叫约兰王。
啊，这是犹大国的第五个国王。
这个犹大国的第五位国王。
他做王大概有八年。
他做王大概八年。
他是约沙法王的儿子。
他是约沙法王的儿子。
是在主前850年到843年。
在主前850年到843年。
他做王的时候32岁。
他做王的时候32岁。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
做王的时候，他做了哪些事呢？
我们来看他做王的时候，究竟他做了什么事呢？
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八章。
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的第八章。
列王记下八章的18节。
列王记下八章的第18节。列王记下第八章18节。
我们从17节念。
我由17节开始。17节，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8年。18节，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与亚哈家一样。因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这个约兰王的父亲约沙法王，
约兰王的父亲约沙法王，
父亲表现得很好。
啊，父亲表现得很好。
但是做儿子的这个约兰王啊，
但系做儿子嘅呢个约兰王，
并没有像父亲做得这样好。
佢就并冇好似父亲做得咁好。
他甚至行北国以色列王所做的恶。
佢甚至行北国以色列王所作嘅恶。
跟最坏的亚哈王做的一样。
啊，同最坏嘅亚哈王做嘅一样。
原因他娶了亚哈王的女儿。
原因系因为娶咗亚哈王嘅女儿。
这个亚哈王的太太伊洗别也相当坏。
啊，亚哈王的太太耶洗别都非常的坏。
所以这个女儿也继承这个很坏的这种情形。
啊，所以女儿就继承了这个妈妈很恶的情形。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
所以我在这里看到。
约兰王他娶亚哈的女儿为王后。
约兰王娶了亚哈的女儿为王后。
所以自然的他在做国王的时期里面呢，表现得不好。
所以就去做国王的时期里面表现就不好了。
那第二个他所做的，
而第二样他所做的，
就在18节的前半段，
在18节，
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恶，
就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恶。
以色列国家这个北朝，
以色列国家北朝，
他们从耶罗波安开始成立一个国家以后，
他从耶罗波安开始成立国家之后，
他们就一直行耶罗波安的恶，
他就一直行耶罗波安的恶，
然后又在恶事上面呢，做出更多的坏事，
然后在恶事上做出更多的坏事，
所以北朝以色列国找不到好的王了，
所以北朝以色列国找不到好的王，
几乎都是很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啊，
几乎都是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那我们看到约兰王，
没看到约兰王，
他只不过是犹大国第五个王呢，
他只不过是犹大国第五个王。
那个前面有四个王可以做参考啊。
啊，前面有四个王可以做参考。
坏王是罗伯安王。
啊，坏王是罗伯安王。
他孩子亚比央王。
他的仔亚比央。
后来这个亚撒王不错啊。
后来亚撒王不错。
约沙法王也不错啊。
约沙法王都不错。
他排第五个，至少可以看什么王比较好啊。
啊，他排第五个，至少可以看下前面的王哪个好。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兰王。
所以看到约兰王。
他并没有遵照父亲所做美好的作为来做事。
他没有按照父亲做的美好作为来做事。
他却选择作恶的事。
他却选择了做恶的事。
可见他的太太对他影响好大。
啊，所以见到他的太太对他的影响很大的。
其实这个约兰王啊。
啊，其实这个约兰王。
他父亲约沙法王还没有 离开的时候，他就已经帮忙摄政。
啊，当约沙法王准备离开的时候，已经帮忙摄政了。
我们来看这个十六节。
我们来看十六节。
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第五年呢。
以色列王亚哈儿子约兰第五年。
刚好犹大约兰王做王的时候啊，以色列的国王也叫约兰呢。
啊，刚刚好这个约兰做王的时候，以色列王也都叫约兰。
那这里讲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
要讲到犹大王约沙法仲在位的时候，
他的儿子约兰就登基做犹大王了。
他的仔约兰就登基做了犹大王了。
以色列国的国王也是叫约兰，
以色列国的国王都叫约兰。
做王第五年，犹大国约沙法的儿子约兰也做王了。
他做王的第五年，犹大的约沙法的仔约兰也都做王了。
所以刚好南北国同时国王叫约兰王啊。
刚刚好南北国的国王都叫约兰。
我们在这里可以了解这个犹大王约兰娶了亚哈跟约洗别的女儿。
咁我哋见到呢个约兰去娶咗亚哈王嘅女耶洗别。
叫做亚他利亚。
叫亚他利亚。
这个真的很不好。
真系唔好噶。
我们在后面会谈到啊。
我后面会讲到。
后来也。强占登基做王了。
他后来强占登基做王。
不过那个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不过那个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时间很短暂。
时间很短暂。
所以这个太太真的影响很大。
所以这个太太真的影响很大。
不但影响。
不单只是
影响。还影响犹大约兰王啊做以色列国王的恶事。
还影响这个犹大王约兰王他做以色列国的恶事。
所以你看看啊这个做媳妇的很厉害。
我已经做新抱嘅好犀利啦。
我有时候在访问。
我成日喺度做访问。
有个长辈会这样讲。
有啲长辈就咁讲。
传到。
传到啊。
我们家娶了一个媳妇，丢了一个儿子。
我哋屋企娶咗个新抱，冇咗个仔。
我说怎么会这样？
我话点解会咁？
原来媳妇影响那个儿子啊。
原来个新抱影响呢个仔啊。
离开这个家。
离开咗呢个家。
甚至啊，这个对这个。家里的长辈啊，兄弟姐妹不好啊，
甚至对屋企嘅兄弟姐妹长辈都唔好。
这种做法就跟那个亚他利亚一样啊。
咁呢种做法就同亚他利亚。
他影响先生约兰王啊，不遵照他父亲的话去做。
佢影响呢个先生约兰王，遵照父亲嘅话去做。
教他跟娘家以色列国的做法一样。
反而要佢同娘家以色列国嘅做法一样。
所以这种就会有遗憾。
所以咁呢个就会有遗憾。
所以才会有娶了一个媳妇丢了一个儿子的这种感觉。
所以先有娶咗个新抱冇咗个仔嘅感觉。
应该结婚夫妻要尊重双方的长辈。
应该结咗婚之后，双方要尊重双方的长辈。
要非常公平的对待。
要非常公平的对待。
要恶这个。这个种这个恶那个
唔好种呢个恶嗰个。
除非是不成熟的夫妻。
除非系唔成熟嘅夫妻。
没有正确观念的夫妻。
冇正确观念嘅夫妻。
才会有这种现象。
先至会有咁嘅现象。
所以我看到这个约兰王有可能很爱他太太。
我见到约兰王好似好爱佢嘅太
太。
太
太怎么做恶事，他就怎么听，怎么接受。
太太点样做恶事，佢就点样听，点样接受。
相信从小应该有很多的教导。
相信从小应该有很多的教导。
娶了一个太太就变了一个样。
但娶完太太之后就变了一个样。
或者说嫁了一个丈夫变了一个样。
或者是嫁了一个丈夫就变了一个样了。
离开正常的这个正确的道理，这些都不太好。
离开正确的道理，这些都不好的。
我们再来看约兰王的恶行。
我们再来看约兰王的恶行。
请看历代志下二十一章。
请看历代志下二十一章。
历代志下二十一章，
历代志下的二十一章，
十一节，
十一节，
二十一章的十一节，
历代志下二十一章的十一节，十一节，他又在犹大诸山建筑丘坛，使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诱惑犹太人。
我们在这里发现，这个约兰王非常的恶劣。
这个犹太王非常的恶劣，
在犹大地。的各山上建筑丘坛呢？
佢犹大地嘅诸山建筑丘坛。
这个建筑丘坛啊，这个是北国最拿手的一件事。
建筑丘坛系北国最拿手嘅事情。
第一个国王耶罗伯安。
第一个国王耶罗波安，
他掌控了十个支派的民族，
他掌控了十个支派的民族。
当他成立北国的时候，
当他成立北国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很恶劣的事情，
他做了一个很恶劣的事情，
就是在伯特利南边，他们国度的南边伯特利建在山上建造丘坛，
在他们的南边伯特利建造了一个丘坛。
那在那个以色列国的北边但也建造一个很大的丘坛，
在以色列国的北边但也都建造一个很大的丘坛。
所有以色列十个支派这样讲，
他就跟以色列十个支派这样
讲，你们不用到耶路撒冷城去做一年三次朝见神的动作，
你不需要去到耶路撒冷一年三次去做一个朝圣的动作。
在摩西这个律，这个摩西律法时代
在摩西律法的时代，
神在西乃山颁布了一个条例，
神在西乃山颁布了一个条例，
以色列所有的男丁必须要在这个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里面三个节期要到耶路撒冷朝拜，
以色列男丁必须要在逾越节、祝棚节和
五旬
节去到这个耶路撒冷敬拜。
因为我这样念是有顺序的，那是不能颠倒，时间不同的啊。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
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
所有散居在各地方的以色列百姓的男丁都要到耶路撒冷去来守节朝见神
啊！所有散居以色列地的男丁都要去这几个节日去朝拜神，
到耶路撒冷来朝见神，
去耶路撒冷朝见神。
一直到现在那个犹太人呢、啊、都还这样做
啊，一直到现在犹太人都
还这样做。基督教派的人呢、啊、也都是在朝圣时间跑去耶路撒冷
啊，有的基督教人都去到朝圣的时间去到耶路撒冷朝见神。
那这个耶罗波安为了巩固他的地位国家，
耶罗波安为了巩固他的地位和国家，
他就宣布啊，在南北两个大丘坛啊，大家只要去那边朝见就好。
所以他就宣布去到他国家的南北的丘坛去敬拜就
得
了。
所以他历代的国王都在建造丘坛，
所以他历代国王都在建造丘坛。
那在犹大地不是这样的，
但犹大地不是
这样的。但你看到这个耶兰王呢，
但我们看到耶兰王，
他在犹大地各山上建筑丘坛，
他在犹大地各山上建筑丘坛。
这个做法跟他父亲耶稣法王刚好相反，
这种做法跟他父亲耶稣法王，
耶稣法王把所有的丘坛都铲除啊，
耶稣法王将所有的丘坛铲除，
让以色列百姓能够敬畏神，
让以色列百姓可以敬畏神。
但是孩子耶兰王不是这样，
但是他的仔耶兰王就不是这样，
他是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诱惑犹大人呢？
啊，他在令耶路撒冷居民行邪淫诱惑犹大人，
这是一定是那个太太亚他利亚的这种影响
啊！这个一定是受他太太亚他利亚的影响。
嗯，跟着父亲和在犹大国居住那么久，
跟父亲在犹大国居住了这么久，
那娶了一个太太就走了样。
啊，娶咗个太太之后就走咗样，
甚至啊影响到宗教信仰的方面。
啊，甚至影响到宗教信仰方面。
所以信仰不同啊，真的不要去考虑选择对方。
啊，所以信仰唔同真系唔好考虑去选择对
方。你不要认为你可以改变。
你唔好以为你可以改变。
你不要认为你很伟大，可以做什么样的调整。
啊，你唔好以为自己好伟大，可以做咩嘅调整。
或者你可以掌控婚后的一切事。
或者你已经可以掌控婚后一切事。
没有那么简单。
冇咁简单。
你看到这个耶兰王。
我哋见到耶兰王。
他不但没有改正。
佢唔单止冇改正。
没有影响太太归正。
冇影响太太归正。
对太太影响好大。
反而被太太影响很大。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他的恶行。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他的恶行。
请看二十一章的第四节。
我们看二十一章的第四节。历代志下二十一章第四节。四节，约兰兴起坐他父亲的位，夺勇自强，就用刀杀了他的众弟兄和以色列的几个首领。
我们在这里啊。看到他的父亲耶沙法王，
见到父亲耶沙法王，
把许多的金银财宝、犹大地曾交给这个耶兰王的兄弟。
啊，将好多的金银财宝交俾佢犹大地嘅兄弟。
不是，是他的兄弟、啊。
系佢嘅兄弟。
结果把王位约沙法王把王位交给越南王
啊，结果约沙法王将王位交给越南王。
哎，这个我们看到父亲很重视他
啊，因为父亲很重视他、
啊、他也把财产做了一个分配，
他都将财产做了一个分配。
没有想到啊，越南王他接了他父亲的位置做王以后
啊，他没想住他接了他父亲的王位之后，
结果他就命令用刀杀了他的众兄弟
啊，结果他就命令用刀杀了他的众兄弟。
所以他这种做法很像北国以色列一样
啊，他用这样的做法好像北国的以色列一样、
好几个国王都是杀了前面王的这个王室或者自己的兄弟
啊，咁以色列王他的做法都是杀了自己的兄弟，
王室和兄弟，王室就是前面王朝的部将，
王室同埋佢嘅兄弟，
所以这种做法就在以色列国里面常见到。
所以呢一种做法就喺以色列国，
这犹大国很少看到这样嘅，
喺犹大国好少见到咁样。
我们看到耶兰王父亲给他王位，
我见到耶兰王父亲俾王位，
权力很大，
权力好大。
他的兄弟们、父亲只不过给他们金银财宝跟土地啊。
啊，佢兄弟只不过系俾咗金银财宝同埋土地。
比起耶兰王所得到的是太少啦。
啊，比起耶兰王所得到嘅实在系少好多。
他表现得很坏。
但佢表现佢好坏。
把父亲生下来一样的兄弟就全部杀光光。
啊，将父亲生落嚟嘅其他弟兄都杀晒。
嗯，这样的事情啊，真的很不好。
咁样事情真系唔好。
流了无辜人的血。
因为流咗无辜人嘅血。
所以我们看到耶兰王他并没有好的事迹。
所以我哋见到耶兰王冇好嘅事迹。
我们提到的四点都是恶行嘅。
我提到嘅四点都系恶事。
这个耶兰王嘅做法真的很不像犹大国。国王的一些做法
啊，所以越南王的做法真的很不似犹大国一
般。因为圣经记载他的地方不是很多
啊，因为圣经记载他的地方不是很多，
而他一生所做的都很恶劣，
而他一生做的都很恶劣。
那我们就提出一些教训勉励，
我就提出一些教训和勉励。
从他的事迹来看，
从他的事迹来看，
他的下场和他的太太并没有很好的一个结果。
他同埋佢太太嘅下场都唔系一个好好嘅结果。
所以我们提出几个教训。
所以提出几个教训。
第一个，
第一个，
我们来看箴言十九章。
我哋睇箴言嘅第十九章。
箴言十九章。
箴言十九章。
十四节。
箴言十九章嘅第十四节。箴言十九章十四节。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
十九章的十四节，这里讲了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
十四节讲到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
这个是讲一个有责任能够经营家庭的人。
这个就是有讲到一个有责任能够经营家庭的人。
他就有那个力量。可以留给他自己的后代，
他就有力量可以留给自己的后代。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这样做，
大部分的人其实都
除非懒惰有坏习惯的人，
除非懒惰有坏习惯的人，
那就没有办法勤劳做事然后留给后代一些好处
啊，他就没办法勤力做事留给后代一些好处。
那同样这种事然后下半段又讲了
啊，同样的事下半段又这么讲，
唯有贤惠的妻是神所赐的，
唯有贤惠的妻是神所赐的。
这个真的两件事都会影响人的一生啊，
两件事都会影响人的一生。
财产留给后代，
财产留给后代，
后代也能够谨守，
后代可以谨守努力，
在这个祖宗的基础上面也会有很好的发展，
在祖宗的基础上面可以有好好的发展。
如果不努力，
但如果不努力不勤劳，
他会败光光所有祖宗所留的，
他就会败光所有祖宗所留下的。
这个会影响人，
这个会影响
人，但是有一种是影响更大，
但有一种是影响更大，
贤惠的妻啊，
就贤惠的妻。
那如果刚好娶到不贤惠了
啊，如果刚刚娶到不贤惠的，
就像那个亚他利亚这么恶劣的，
就像亚他利亚这么恶劣的，
影响先生作恶，
影响先生作恶，
不走正路，正路
不走正路，
那就很麻烦，
那就麻烦了。
这个贤惠的妻啊，
贤惠的妻，
有时候婚前看都不准的
啊，有时婚前看都是不准的，
因为你不知道他真实的一面啊！
啊，原来你唔知道佢真实嘅一面。
有的很会装扮。
啊，有的很会装扮。
但是他的房间不会整理的。
但系佢房间唔识整理。
嗯，我为什么知道？
啊，点解我知道？
因为曾经有一个弟兄结婚半年，他就跟我讲。
啊，原来有个弟兄曾经结婚半年之后同我讲。
传
道啊！佢话传道啊。
不瞒你说了
啊，唔瞒你啦。
啊，我感谢主了，主要缘分了
啊。我感谢主了，主了缘分了。
这半年我发现我那个太太有两件事啊，不太好。
啊，但系呢半年嚟，我发现我太太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不爱洗澡。
啊，第一件事唔中意冲凉。
我说她不是每天化妆得很漂亮吗？
啊，我话佢唔系每日化妆化得咁靓咩？
是啊，
啊
出门都化妆啊，
出门佢都会化妆。
我告诉你，她不爱洗澡。
我话俾你知，佢就系唔中意冲凉。
第二件，
啊第二件啦、
啊，很不爱整理家里。
佢好唔中意打理屋企，
穿过的衣服都乱丢。
啊，着过嘅衫都乱派。
他说我以前自己住。像猪窝，娶了一个太太像猪窝一样。
啊，佢话我以前一个人住都唔似猪窝，而家娶咗太太翻嚟就似猪窝啦。
他跟我说，我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啊，我就问佢点解你话俾我知咧？
他说希望传道啊，劝劝我的太太。
啊，佢就话希望传道可以劝下我的太太。
我心里想要找到好机会才能讲啊。
啊，我心里边谂要搵到好机会。
这个看不出来。
啊，真系睇唔出。
穿漂亮的衣服。
着靓衫。
化妆化得好。
化妆又化得好、
啊。但是啊，原来有两个不好的习惯。
啊，但系原来有两个唔好嘅习惯。
哇，所以那个先生他这样告诉我。
所以先生咁话俾我听。
你知道吗？我以前不会洗衣服，我现在很会洗衣服。
啊，佢话我以前都唔识洗衫，我而家识洗衫。
我也会打扫家里，原来我家里都很干净。
啊，我亦都会识打扫我屋企，连我屋企都干净。
佢系被逼出来的。
佢系被逼出嚟嘅。
太太不会做。
系因为太太唔做。
必须要做。
所以一定要咁做。
所以我跟他说你是贤惠的丈夫。
啊，所以我就同佢讲你系一个贤惠嘅丈夫。
圣经说是贤惠的妻子，之后跟他说。你是贤惠的丈夫。
啊，如果唔系圣经话贤惠嘅妻子，咁我就同佢讲咧系贤惠嘅丈夫。
所以有时候夫妻啊，彼此互相帮补啦。
啊，所以有时夫妻系互相帮补、嗯。
我相信对这个太太来讲，
我相信对呢个太太，
她一定会感受到，哎呀，这个丈夫是贤惠的丈夫是神所赐的。
啊，我谂佢一定要谂呢个贤惠嘅丈夫系神所赐噶。
啊，不过这个丈夫可能跟传道讲，就是他人很温柔、很客气的。
啊，咁其实呢个丈夫肯同传道讲，亦都代表佢系好温柔、好客气噶。
他也觉得做贤惠的丈夫也不错啊。
啊，佢亦都觉得做贤惠嘅丈夫其实唔错噶。
所以真的面临这个婚姻的问题啊。
啊，所以面临婚姻嘅问题。
我们一般都常常以外表来论。
我一般都以外表来看，
这个人太黑，
哎，人太黑，
这个人太胖，
哎，人太肥，
这个人太瘦，
哎，人太瘦了，
不能用这个来量呢，
你不能用这个来量。
因为那个贤惠是你内在的一种心态，
啊，因为贤惠是内在的心态，
然后表现在生活的一种应对，
然后表现在生活的一种应对，
能够处理得好，
能够处理得好，
像成熟的大人一样，
好像成熟的大人一样，
而且物质的外在条件为主啊，
而不是物质的外在条件为主，
你就觉得，我跟他在一起有帮助，
啊，你就会觉得我同一起有帮助了，
得到好处，
我得到好处了，
那个就是贤惠，
那个就是贤惠了，
而且这种好处又是神喜悦的那种
啊，而且呢种好处系神所喜悦嘅嗰一种。
所以这个贤惠其实它包括的内容很多。
所以贤惠嘅内容其实包含咗好多。
只要有一项，你就可以认为对方是贤惠啊。
只要有一项，你就可以觉得对方贤惠啦。
比如说，他很会管理这个经济。
啊，譬如佢好识管理经济。
那就很贤惠咯。
咁就
很
贤惠啦。
比如说，他会帮忙打理这个事业。
啊，譬如你可以帮忙打理事业，
就很贤惠咯。
咁就很贤惠啦。
你会管理教育孩子，
佢会识教育孩子，
咁就贤惠咯。
咁就贤惠啦。
我们发现一个比较有能力的人呢，
你发现一个比较有能力嘅人，
通常他也比较有个性，
通常系比较有个性。
有个性没有，这个是，这不是错事。
有个性唔系一个错事。
个性要用对。
好，但系个性
用在对的事情上面。
用喺啱嘅事情上面。
个性不是用在那个无理取闹。
好，但系个性唔系用喺无理取闹。
动不动乱发脾气。
啊，用在乱发脾气。
不是用在那边。
唔用
在对的事情上面。
系用喺啱嘅事情。
还有你要做要努力成功的事情上面。
仲要系努力成功嘅事情上面。
那你有这个个性就相当好。
原来你的个性就非常的好了，
会帮助你去完成事情的，
会帮助你去完成事情的，
所以贤惠，
所以贤惠，
对每个人的需求都不太一样，
对于某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
所以只要是对的啊，都列入贤惠的一个条件里面啊。
所以只要是啱的列入呢个贤惠条件。
我们再来看十八章的二十二节。
我再来看十八章的二十二节。箴言十八章二十二节，二十二节，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
在这里说得着贤妻的人呢？
呢度讲到得着贤妻嘅人，
得着好处，
系得着好处，
也是蒙了神的恩惠，
亦都系蒙咗神嘅恩惠。
所谓的贤妻啊，
所谓嘅贤妻，
就是这个得到帮助的意思啊。
啊，就得到帮助嘅意思。
嗯。我在台湾负担教会的时候，
我在台湾负担教会的时候，
有一个姐妹真的长得比较大只一点
啊，有一个姐妹真的生得比较大只
啊，她体重差不多快120公斤
啊，她差不多有120公斤。
她有时候会跟传道讲啊，传道怎么办啊，我想结婚没有人娶我了
啊，她有时就会跟传道讲啊，传道我想结婚了，没人娶我。
我们面对面临这样，有时候不大不知道怎么讲啊。
啊，有时面对呢啲问题，我先
讲啊。
啊，咁我就同讲住嘅，啊，你继续祷告啦。
诶，经过过了一段时间咧，
啊，即系过咗一段时间。
啊，有一个男的长得非常不错。
啊，有个男的生得唔错噶。
啊，身高比我高一点。
啊，高过我啲。
啊，也比我瘦多一点。
啊，又比我瘦啲。
一看就是一表人才。
一睇就知系一表人才啦。
就娶佢。
他就娶佢啦。
这个姐妹的哥哥为了怕哈、这个男的可能一时冲动啊，娶他的妹妹啊。
啊，咁佢哥哥为咗怕呢个人一时冲动娶咗佢嘅妹，
不得问他，
所以就特别问佢啦。
冇冇人啊？
啊，冇冇人啊？
你真的是？认真娶我的妹妹吗？
你唔真认真娶我个妹咩？
嗯，他说是啊。
啊，佢话系啊。
我这个哥哥问了几个问题了。
啊，呢个哥哥就问咗几个问题啦。
看出他的诚恳咧。
就睇出佢嘅诚恳。
他就是欣赏这样的姐妹。
啊，佢就系欣赏咁嘅姐妹。
原来他不是看外表。
原来佢睇嘅唔系外表。
他觉得这个姐妹非常有责任感。
佢觉得呢个姐妹好有责任感。
他看到被安排圣工嘅时候，非常有责任。
他今天安排圣工的时候，
他说偏忙啊，或者懒惰跑掉，剩下他一个人在做。
啊，或者人懒人走咗啦，咁佢就
想。就这个男的，他就是看到这个姐妹有责任感。
所以呢个男的就睇到呢个姐妹有责任感。
他也不在乎别人跑掉或不理。
啊，佢亦都唔在乎人哋系走咗或者唔理。
他默默的观察。
啊，佢默默嘅。
默默的去看。
默默嘅去睇下。
决定我要的就是这种太太。
啊！佢认为佢要嘅就系呢一种嘅太太。
他是看他的内在。
佢睇嘅系佢嘅内在。
所以这个姐妹的哥哥问的说：好，你是真的通过了，可以娶我的妹妹。
啊！所以呢个哥哥一问完之后就觉得啊，好，你已经通过了，你可以娶妹妹。
其实应该要感谢这个男的咧，他如果不娶妹妹怎么办呢？
啊，其实应该感谢呢个男嘅，因为如果佢唔娶佢，
点算？很恩爱，
好恩爱。
他真的就喜欢这个。
他真的就是喜欢那个姐妹、
因为那个哥哥这样问然后告诉我、
因为哥哥这样问之后告诉我知，
那我是结婚以后我才问他，
我结婚之后才问他，
真的他是这样回答、
他真的这样回答。
所以这个所谓的贤妻贤内助就是丈夫得到帮助的意思了、
所以为了贤妻贤内助就是丈夫得到帮助、
所以有人这样说，
所以人就咁讲、
真正的感情，
真正嘅感情，
它是不分身高的，
系唔分身高，
年龄也不是距离，
年龄都唔系距离，
胖瘦也不是问题，
肥瘦亦都唔系问题、
有些人是这样讲啊，
有啲人系咁讲噶，
其实我们圣经里面的教导，
其实我哋圣经里面嘅教导，
看人的内在，
系要睇人嘅内在，
看人的实际，这个为人处事是什么样的成熟度。
啊，睇我哋平时为人处事系咩态度？
如果我们能够留意，
如果你可以留意
的话，你真的得到这样的贤妻，
你真系得到咁样
或者嫁到这样有责任的丈夫，
或者嫁到咁有责任的丈夫，
这是神的一种恩惠赏赐给我们。
呢个系神嘅一种恩惠赏赐俾我哋。
所以看来这个婚姻真的要祷告。
啊，所以咁样睇嚟，婚姻真系需要祷告。
不然有时候外表会欺骗人的。
啊，因为有时外表会欺骗人的。
那他骨子里面是什么不知道？
他骨子里面肯定也很知道的、
神都知道，
但神都知道。
我们要适合怎么样的神都知道。
我们要适合边个神都知道。
用适合两个字最好了。
所以用适合呢两个字就最好。
有时候我们挑选别人，别人也挑选我们。
因为有时我哋拣人，人哋都拣我哋。
神知道我们最适合的对象。
而神知道最适合我哋嘅对象。
我们的好刚好是别人的这个需要。
我哋嘅好刚好系人哋嘅需要。
别人嘅好成为我们不足的帮助。
人哋嘅好成为我哋不足嘅帮助。
用适合来讲是最容易体会神的恩典了。
所以用适合来讲就最容易体会神的恩典。
是用眼睛去看，然后一直挑东挑西挑，然后怎样不说。
啊，而唔系用眼睛去东挑西挑咁样。
所以神妻是神赏赐的啊。
所以人妻系神所赏赐的。
再来啊。
再来。
婚后以后。
婚后。
我们看到这个亚他利亚影响他的先生约兰王作恶。
我见到亚他利亚影响佢先生作恶，
所以婚后他们生活的方式有问题啊。
所以婚后佢生活的方式系有问题。
所以再来我们就要注意的，
再来我哋要注意嘅
就是婚后要怎么样生活的内容啊？
就婚后要点样生活嘅内容？
因为每个人教育程度不同，
每个人嘅教育程度都系
发展的事业生活也不同，
所发展嘅事业生活都唔同，
所以都有自己的方式原则，
所以都有自己的方式。
但是圣经里面教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
但系圣经里面教导咗我哋好重要嘅学习。
能够以这个做原则，就有一个很好的方向。
能以这个作为一个原则，就有一个好的方法。
大家在这个原则之下，彼此互相做一个调整。
大家在一个这样的原则之下，大家做一个调整。
夫妻才会越来越进步。
夫妻才会越来越进步。
然后同跑天国路。
然后同跑天国路。
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
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三章。
第七节。
三章的第七节。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第七节，你们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
在这里啊，有一个很好的原则。
喺呢度有一个好嘅原则。
这里对丈夫说要按情理跟妻子同住。
呢度同丈夫讲要按情理同妻子同住。
情理原文小字讲做居士。
啊，情理原文小字作。
要用知识跟太太一起生活。
啊，用知识同太太一起生活。
当然，这个同住也包括了同房。
啊，当然同住都包括埋同房，
所有一切生活的内容，
所有一切生活的内容，
按知识与太太相处，
按知识同太太相处，
所有的知识里面，
所有的知识里面，
最好的知识就是圣经真理了，
最好的知识就是圣经的真理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要按最好的知识真理来共同生活，
所以我们可以说按最好的知识就是真理共同生活。
因为太太是比丈夫是软弱，
因为太太比丈夫软弱。
我发现很多姐妹还没有结婚，很独立。
我发现很多姊妹结婚都很独立。
上班啊，处理事情都有办法。
翻工啊，处理事情都很有办法。
但是结了婚以后呢？
但系结咗婚之后呢？
就很依赖丈夫了。
就很依赖丈夫了。
就比较有所依靠，所以感觉到比较温柔，比较软弱。
感觉有所依靠，所以就比较温柔，比较软弱。
所以有的丈夫会抗议。
所以有些丈夫会抗议。
那你没有结婚呢？你下雨天都可以自己一个人走，现在一定要有帮你撑伞呢？
奇怪啦，我结婚你都可以一个人落雨担遮，点解而家一定要陪你呢？
奇怪，你还没有结婚，你在那个婚机场可以自己坐车，为什么一定要丈夫去接呢？
奇怪啊，你结婚之前你都可以一个人去机场。
结婚以后，太太有了一个避风港，她有一个依靠，很自然就。会显出他的软弱，但是也是一种温柔的表现嘛。
咁太太结婚之后有个避风港，当然会显出有软弱，亦都系温柔的一面。
所以你做丈夫的不要说奇怪啦，你吃你的，我吃我的，不能这样
啊。咁丈夫就唔能够话奇怪啦，你食你嘅，我食我嘅，咁就唔可以咁讲。
这个时候，太太也要搭理家。
呢个时候太太都要打理屋企。
顺利的话，还帮你生小孩啊。
顺利嘅话，仲可以帮你生小朋友。
多就觉得我需要。这个丈夫的依靠，
所以很多都觉得他需要丈夫的依靠。
那丈夫和太太都要按真理来共同相处啊！
啊，你丈夫和太太都要按真理来共同相处。
这里说要共同承受主的生命之恩。
呢个讲到要共同承受主生命之恩。
所以做丈夫的要敬重太太。
所以做丈夫要敬重太太。
啊，这样祷告就没有阻碍了。
咁样祷告就冇阻碍啦。
我想想看夫妻吵架。
啊，为点样夫妻吵架？
怎么祷告？
怎样祷告呢？
在祷告都在想对方的气。
啊，在祷告的时候都在想对方。
所以奉主祷告都没有用。
所以奉主灵祷告都是没有用的。
其实夫妻啊，按真理行啊，真的会得到好的造就啊。
其实夫妻按真理而行，真系得到好好嘅造就。
就现实的生活面来讲。
啊，就现实嘅生活面嚟讲。
只要太太多尊重丈夫一点啊，就是。不要让他失落面子啊，就很好相处了。
啊，只要太太唔好令丈夫失落面子，根本就好好相处。
然后做丈夫的多爱一点太太，太太喜欢被爱的感觉。
啊，而丈夫多爱啲太太，太太喜欢被爱的感觉。
这个在夫妻生活里面才会感受到的。
你认为夫妻生活里面会感受到的？
当然，各种滋味会跟着不同人的程度和了解有关系。
啊，当中各种的滋味会跟着不同的人去有不同的感受。
但是基本就是要以真理为基础。
但基本就要真理为基础。
共同承受从神来的生命的恩典。
共同承受从神而来生命的恩典。
我们看那个犹大王约兰王。
啊，我睇到犹大王约兰王，
他跟他太太并没有在神的真理的婚姻上面来生活。
啊，佢哋并冇喺神吩咐嘅真理上面生活。
他们后来为着自己的恶行啊，分别就惹到神的愤怒。
啊，所以佢哋后来为咗自己嘅恶行，分别惹到神嘅愤怒。
这种夫妻就非常可惜。
啊，呢种夫妻就非常可惜。
我们再来谈第三点的教训。
我就来谈第三点的教训。
我们看到犹大约兰王，他在犹大山地建筑各种丘坛偶像。
啊，我哋见到犹大王约兰王，佢喺山地建立唔同嘅丘坛。
这种教导是错误的一个献祭。
啊，而呢个教导系一个错误嘅献祭。
所以不但不得神的喜欢。
啊，所以唔单止得唔到神嘅喜欢，
惹神愤怒，
反而惹神嘅愤怒，
遭神刑罚击打。
做到神的刑罚同埋击打，
这就提醒我们啦。
所以你哋都提醒
我哋，要献一个神喜欢的祭啊！
我哋要献一个神喜悦嘅祭。
我们看到耶稣在耶路撒冷最后一个礼拜的工作里面啦。
我记得耶稣喺耶路撒冷最后一个礼拜工作里面，
在洁净的愤怒来洁净圣殿。
佢愤怒咁洁净圣殿，
因为有人把神的殿当作做生意的地方啦。
有人将神嘅殿当作做生意嘅地方，
而且啊，这个。啊，显出不圣洁的地方，
有人显出不圣洁的地方。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
我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
十二节十三节。
十二十三节。
二十一章十二节十三节。
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二十三节，十二节，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作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十三节，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了贼窝了。
在当时一个不知生意人所做的大概就是这几件事了。
啊，当时的生意人所做的大概就是这几件事。
做一切买卖的。
啊，做一切买卖的。
赚利息的。
赚利息的。
卖鸽子的，这种用来献祭用的。
卖鸽子拿来做献祭用的。
而这些生意人在当时是相当不错的一个社会赚钱的工具了。
啊，咁呢啲商人喺呢个社会系赚到唔少嘅钱嘅。
这几项工作是一个赚钱的工具。
啊，这几项工作是一个赚钱的工具。
但是他们用错地方。
但是用错了地方。
跑到神的殿里面来做这种生意啊。
因为你去到神的殿去做这种生意。
主耶稣非常不客气。
主耶稣非常的不客气。
他生气把他们推倒赶出去了。
啊，他很生气将他们推倒赶出去了。
他强调我的圣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了。
啊，我圣殿称为祷告的殿。
如果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五十六章的时候，
你们看以赛亚迅速将你
要成为祷告的殿，
你成为祷告的
祷告献什么祭啊？
祷告献什么祭？
献燔祭和平安祭。
献燔祭同埋平安祭。
所以这个燔祭平安祭是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的。
所以繁祭同平安祭喺犹太
宗教信仰的生活里面是很重要的祭物。
重大信仰生活里面系好重要的祭物。
我们要献神喜欢的祭啊。
所以我哋要献系神所喜欢的祭。
要把自己成为祷告的殿呢？
要将自己成为祷告的殿。
献燔祭、血祭、平安祭给神呢？
啊，献燔祭、素祭、平安祭给神。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仰课程呢。
呢个系一个好重要的信仰课程。
就拿我们说话来说。
啊，就攞我哋讲嘢嚟讲。
我们也可以当作祭物咧。
我哋都可以当作祭物。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十三章。
我哋睇希伯来书十三章。
十三章的十五节。
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五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在这里说要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呢？
因为讲到要以颂赞为祭献给神。
这个颂赞从我们的嘴巴出去的果子。
而这个颂赞就是从我们嘴巴所出的果子。
就是我们所说的话。
就是我们所讲的说话。
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要想一想。
所以我们讲的时候要想
一想。不单注意别人的感受。
不是只是单单注意人的感受。
还要注意这个话神会不会纪念。
啊，就想下呢句话神会
我们说的话神会不会当作美好的祭物来悦纳呢？
啊，我所讲的说话神会不会当作美好的祭物来悦纳呢？
所以不要像这个越南王。
所以不要像这个越南王咁。
不但设立丘坛，
唔单止设立丘坛，
叫百姓献祭祭拜偶像，
叫百姓献祭祭拜偶像。
我们要有一个纯正的献祭生活，
我们要一个纯正的献祭生活，
要正确的这个宗教信仰的生活，
要一个正确的宗教信仰。
我们最后来看第四点的教训，
我们再来看第四点的教训。
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
我们睇彼得前书的第二章
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二章的二十二节，
二章二十二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节，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
对不起，一章的二十二节，
一章二十二节，一章二十二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
在这里劝人。对，彼得长老劝勉我们要彼此相爱。
啊，喺呢度彼得长老劝勉我哋要彼此嘅相爱。
我们想想看，约兰王他要登基做王。
啊，我哋谂下约兰王要登基做王啦。
把他众兄弟给杀掉。
啊，就将佢众兄弟杀晒。
都是他父亲约瑟法王生的孩子。
都系佢父亲约瑟法王所生嘅。
连自己亲骨肉都可以杀。
连自己嘅亲骨肉都可以杀。
你看这种人心中有没有爱？
我哋睇呢种人心中有冇爱咧？
这个。对自己家里人做不到了
啊，对于自己屋企人做不到。
你说你爱更多其他的世人，那是很困难的。
啊，你话你爱其他的世人咧，
自己眼前的兄弟爱不了，
自己眼前兄弟都爱不到。
看不见的耶稣，你更爱不了。
用眼睇唔见耶稣，你更爱不到。
眼前的你做不到，背后的你怎么做得到呢？
用眼前的你做唔到，背后的你点做呢？
彼得长老这样劝勉，
所以彼得长老
真的要从心里确实彼此相爱，
就要从心里边切实嘅。
而真正的相爱的生活是。从顺服道理里面来的
啊，而真正相爱生活是从顺服道理来的，
真理而有一颗洁净的心，
顺服真理而有一颗洁净的心。
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圣经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你觉得你会有这样的一个生活见证，
我就会见到我有这样的生活见证。
要凭着人的想法习惯啊，这些自私的观念
啊，唔好靠住人的想法生活呢啲自私嘅观念。
这个约兰王做的这个恶行杀害兄弟。
啊，约兰王做咗呢个恶行杀害佢兄弟。
在神面前已经抹不掉了。
喺神嘅面前已经抹去。
他一直没有好的行为。
所以佢一直冇好嘅行为。
随着他的恶行就离开这世界。
随住佢嘅恶行就离开世界。
不会被神纪念的。
唔会被神纪念。
我们再来看那个彼得前书三章八节九节。
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三章八至九节，八至九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全慈悲，慈怜谦卑的心。九节，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子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
在这里做了很好的一个结论，
因为做一个好嘅结论。
同心。
要同心，
彼此体恤，
彼此的体恤，
就好像 兄弟姐妹相爱一样，
就是兄弟姐妹相爱一样。
说不要以恶报恶，
又话唔好以恶报恶，
以辱骂还辱骂，
以辱骂还辱骂，
祝福
都要祝福。
他表明后面很重要的一件事，
佢表明咗后面一件重要嘅事，
我们被蒙召得救恩。
为被蒙召的救恩，
我们彼此是要来承受神永生的福气。
为彼此要来承受神国的福气。
谁去破坏这个关系？
边个去破坏呢个关系？
他自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佢自己就要付出好大的代价。
所以我们看到约兰王，
所以我们见到约兰
破坏了这种关系。
佢破坏咗呢种嘅关系。
在神面前他是不能越纳。
所以喺神面前佢系不能越纳嘅。到呢度，
这样确实彼此相爱。
咪就要确实彼此嘅相爱。
我们被神拣选，就是要共同承受永生的福气的。
因为我哋被神拣选，就要共同承受神嘅福气。
从约拿王嘅事迹，
所以从约拿王嘅事迹，
提出了四点嘅教训。
我提出咗四点嘅教训。
求主帮助带领我们。
求主帮助带领我哋。
唱诗，
唱诗。
62首，
62首。